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蒙哥，我们这个事实也讲了好几个了，对不对？
对对。每况愈下，每下愈况。
反正这个机电他的后代也都讲完了，对不对？都很惨，死光光了嘛，对不对？
嗯嗯。
那现在就要跳到下一个事实了，对不对？有一个叫什么耶佛他的，还挺不错的，我们是不是就要
耶佛他？他是不错，他是不错，但是我们这里还有一点未了之事需要交代交代啊，就是在第十章第六节啊，因为基本上我们上次把这个十章第五节，从基甸到十章第五节，这个以色列家的种种问题啊，哎，和听众朋友大概做了个交代，他们有这个彼此残杀的风气，是不是？
对，
在自己族中的人对待啊，动不动就是把你整成的人杀了，楼放火烧了，几千几百这样，就是灭你的全家。然后从基甸开始，就是娶了很多的妻妾，生了很多的儿子。
嗯，
这儿子呢，一人一座城，一人一匹驴，再一人娶个洋媳妇儿，哎，挺不错。就标准的官二代，对吧？嗯，
哦，这个叫标准的官二代，
官二代加上富二代，这国中大致的情况是如此。然后我们就看见了第十章第六节这样形容以色列人，这个很有意思啊。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已经出现过好多次
了。对啊，这一再重复嘛。
哎，不过这里挺有意思，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门人的神、腓力士人的神。
哦，这个就叫做通杀嘛，对不对？
通杀。
对啊，你既然要侍奉别神，你就不能只侍奉什么光光一个巴利，因为巴利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万一其他的神、别族的神你没有拜到，你没有这个侍奉好，其他的神找你麻烦怎么办？所以一旦既然要侍奉多神，就要一网打尽了。哎，能够越多越好。
这个你觉得到底怎么回事？然后他还加了一句话说，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他不是说又侍奉耶和华又侍奉马门，不是这样子，是就离弃了耶和华不侍奉他。
对呀、
啊、然后侍奉了一大堆别的东西。
对呀、啊、就是其他的嘛，对不对？其他你看人家样样都比我们强，对不对、嗯、我们活在这个地方，我们本来是一神的传统，结果呢、嗯、日子过得比别人不好，还要被人家欺压、嗯、结果想想看，可能是别人的神比较有能力，对不对、
嗯、
这个什么亚门人啊，那摩押人啊，腓力士人个个都这么强，那就拜拜他们的也无妨啊，对不对？总是那种人家说的好嘛，对不对？人家照着人家的方法做，总错不到哪里去嘛，人家那么兴旺，对不对？那自己人就省着点先不拜嘛，反正我们拜了那么多代有什么用呢？
假设啊，假设这个侍奉耶和华还是一件在他们记忆之中的事情，请问这个侍奉耶和华跟他们实际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
哦，那就他们不是有很多这个哈、啊，有很多记忆吗？对不对？什么时间到了要献上
什么祭
啊？对啊、
这个侍奉耶和华讲了半天，跟这个富国强兵，生意发达，
那一定是没有什么关联，所以觉得没有什么用、啊、
至少没有直接的关联，因为你去读摩西五经啊，读了半天，他到最后，当然摩西在生命记里面是讲了，你们如果遵行这些律法上的话呢，你们就在列国中怎么样，作首不作尾。你要借贷给多国，那多国向你借贷，
你都没有实现呢。
至少就是说，它不是一件直接的事情。
嗯，
对不对？你看我们这个哈、啊，这回投资的这个巴菲特，
嗯，
他做什么你做什么，他赚你就赚，很快啊。
对呀、啊，哎，
很快，对不对？
就怕跟不上，哎，
就怕跟不上，他也不告诉你啊。
嗯，
你知道他们现在这个啊，这是我听说的，他们这个。股市这个期票交易还是什么东西啊，他们到了这个几分之几秒，这个分秒必争的地步啊。
嗯，
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这个事情你听说吗？
哦，那当然有啊，对不对？你这个慢一步的话，特别是你在网络上面交易的话，
嗯，
哎呦，你慢一步，它有的时候呢，这个网络的交易呢，它因为它这个网络交易，它就是你这个要卖的人要跟买的人啊， 它那个数量要刚好能够 match 啊，要刚刚好能够合在一起在那、哦，所以你有时候差个一两秒啊，当这个卖方的这个量啊，
嗯，
要是大过于你这个买方的量啊，总之你就有一些你就没有办法照你原来想要的那个价钱买到，会差到一些数字去。
我听说他们紧张到一个地步，就是他这个电脑的这个网络啊、主机啊，
嗯，
那个距离啊，
嗯，
都是尺寸必争的。
哦，有可能呢、啊，有可能那个差一点点呢、啊，哎，那个真的你就晚一步，你那个下单进去，你差那个一那个零点几秒，可能就啊先被人家拿去。
因为他们还有这个东西，他们就是用了这种网络的办法去追踪一些老手，追踪一些大户啊。
嗯。
他下我就下，因为他那边一出来，到他成交这个中间可能有非常非常短的时间。
嗯，
啊，如果我能够用电脑去侦测到，并且跟着他跑，甚至跑得比他还更快的话，嗯、那就好了。
哦，那当然，嗯，
哎，这东西我听不太懂，但是我是在新闻上听的，真是大开眼界。
哦，这个情况已经蛮久的了，这就是为什么说，
是
这就是为什么说你这个网络上面的交易啊，
嗯，
它还有分呢。你这个是初级网络投资客，还是你真的是他这个 club 里面的啊？你这个交易的数量到一个程度啊，他还有另外一组的这个哈，是你下端的速度给你出来跟其他人不一样的。
这就是啊，这种富国强兵啊，发财啊，财源滚滚啊，生意兴隆这种东西，你要直接做，直接有关系，大家有兴趣。
当然了，
对不对？你间接做，你往东边去做，在西边会有效果了。这个大家有什么兴趣？
那当然，
是不是？你不是朝着世界去，你也不是朝着国际民生去，你每天朝那个破破的耶和华的会幕去献祭。据说你什么东西都摆好了之后，耶和华会使我们富国强兵，使我们在列国中作首不作尾。
那还要等好久哎、
欸，都是就是，而且没有任何的效果。
对，这种就是一种心态。我怎么越侍奉越敬拜这个神，怎么日子过得越来越难过了？走错方向了嘛，对不对？
就是，而且你在想这东西很麻烦。
嗯，
我去侍奉耶和华的时候呢，别人不侍奉耶和华，
嗯，
对不对？大部分的人不侍奉耶和华，只有我侍奉耶和华，哪有什么用呢？于事何苦、
啊？
大部分的社会跟你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你觉得你做了是白做，你侍奉耶和华你白侍奉，
嗯，
对不对？你一个人一家所做的事情不足以使你整个的国度强起来，那可是你要是大家都去拜偶像的话，你侍奉耶和华，你仍然是受他们连累啊。耶和华开始惩罚这个国家的时候，那你怎么可能不受连累呢？
这样反正侍奉也不是，不侍奉也不是，干脆就不要侍奉嘛，对不对？
所以就有大批的神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进到以色列的各族各家去。
对啊，而且呢，你看，对不对？有个神像在那个地方，
嗯，
感觉上比较亲切一点，对不对？我看得到，摸得到，我每天早上起来早晚三炷香，对不对？拍拍他的头，摸摸他的肩膀，觉得挺实际的，对不对？你们动不动什么神与我同在，同在在哪里呢？对不对？感觉不到也看不到，还是这样，这个比较实际一点呢、啊。
我在想，他们这个东西肯定跟做生意有关系的。
哦。对呀、啊，你看现在，你看这不要说别的地方，休斯顿的各个这个商店，你看进去常常看一进门，例如说弥勒佛啊，对不对？什么佛啊，对不对？不然就放一个关公的像啊，对不对？再惨，他也放一只蟾蜍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嘴巴咬了一块金币啊，多多少少这类的东西，总觉得不然就是什么招财猫啊，对不对？
然后你看现在这个风水店已经开了，对不对？风水店开了，做谁的生意？那不但中国人生意，洋人生意开始做了。
哦，风水店，休斯顿风水店哪一间开了？你刚刚跟我讲，
你要干什么？
我要去跟他讨教一个风水的问题啊。
什么样的风水问题？你问蒙哥就可以了。你看啊，当时你可以想一想，以色列越来越穷，邻邦越来越富，那你很多的东西你需要向邻邦低头啦。
当然了，要学习人家怎么样如何做生意。
你要跟中国做生意，就要学中国东西。从前以色列人，当他们开始慢慢衰落的时候，他们要跟邻邦的亚门人呐、腓力士人呢，就要开始拜他们的码头了，对不对？那这个所谓去跟他们做生意，你总是有一些起头的人、带头的人先去巴结对方的商人。
对呀、现在呢，在这个商业界的这个学术论文里面，热门的一个单字
是什么？
就是"关系"这个字。
关系这个事，这中国五千年文化不是就靠这东西？
对呀、啊，那人现在人家才慢慢进入到这个西洋的学术的主流，他们开始来研究啊，为什么做一个生意，以前人就只要讲到说怎么样成本啊、预算啊，对不对、嗯？要怎么样去算这个需求啦、
啊？嗯，
财务要怎么分布？哎，现在关系成为一个显学、啊。哎，因为跟中国做生意，你讲的就是关系啊，所以现在呢，你只要拼音打关系，在这个啊学术的英语的学术论文上面呢，几百篇的著作都会跑出来。
哦，关系啊，
嗯，
哟，那就跟打风水一样，现在美国人找这个东西已经搞得是天翻地覆。邻邦强，他要跟邻邦去打交道，他首先学的就是这些东西。
嗯。
因为你如果家里摆了一个他们的米勒宫，摆了一个希斯顿神，那你跟那边的人做生意，你马上就能够得到很大的好感。
对呀、啊，人家一来就说，哎，你跟我是同一条船上的嘛，对不对？
对，
这一次你就不用再多谈了，对不对？酒过三巡之后，这笔生意就给你做，不用再讲什么了。嗯，
那你这笔生意做起来，你的邻居、你的亲戚一看说，哎呦，他怎么一下子就发起来了？
就是因为拜了这一尊呢、啊。哎，还是要用玉去做的，你一般铜的还不行。嗯，
所以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啊，各种各样的神就在以色列家兴旺起来了。
嗯，哎，这个也是还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
这不是非常正常的一项，这个根本就是有目共睹的事情吗？
没错，
台湾怎么样成为偶像之国？中国这个迷信的风气怎么样几千年打不破？
一下就被打破了，
打破了一下又发芽起来了，
嗯、
对吧？
好快，哎，
哪怕是毛泽东也拿这东西没办法，你就知道他厉害在哪里。这因为他实在都是跟钱财，
嗯，
跟生意经、跟生存、做生意去巴结人都连在一起的，
嗯，
那这时候。以色列一个左耳小国，周围邻邦的神，在邻邦的军队之前，一定先进到以色列人的家。
蒙哥，
怎么样？
搓耳小国
啊，搓耳小国是吧？搓、嗯嗯，这个搓耳就是好像能搓泥巴那个搓是吧？
嗯嗯嗯。
哦，这不是搓耳小国。
嗯，搓、嗯、搓，嗯，吃窝搓、
okay, 啊，吃窝搓，好吧、嗯，我没念坠耳小国已经不错了、嗯。我就是看看你有没有在听我讲。
嗯，对呀，所以现在随时都严阵以待。
对呀、啊，世外桃源已经做了十个节目，没有错别字，实在是不够意思，嗯、对吧？我们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听众朋友姐妹，然后她找到一本中英文的圣经，那个中文上面还有拼音，所以要寄给蒙哥。
哦，
但是蒙哥不会看拼音，蒙哥只会看注音、
啊，
注音我也忘了。
哎，这个这是讲讲白字无所谓嘛，我们是故意的。
我当然是无所谓啊，
对
啊我讲了才开心呢、啊。好了、嗯，那这个邻邦的神一定在邻邦的军队以前先进到以色列家了。
哎呦，有这种讲究啊？
哦，从这里看是的确是这样啊。
哦，信仰一定是别人的信仰先进到你这边来。
哎呦，别人的各种各样的偶像。
嗯，
占据了你的心，
嗯，
哎，然后呢，你这个国家，你这个民心呐、啊，就不攻自破。他去拜了这些东西，他就更没有原因要侍奉耶和华。
嗯，
然后圣经说，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扪人的手中。你看，
我这不是一直在重复这个事吗？
对呀、啊，但是这里把他这个原因讲得相当相当的清楚，而且这一次的这个泛滥呐、啊。比以前还要糟糕，所有邻邦的神都给他们拜骗了。
嗯，
这个病你怎么治？你说像这种病你怎么治？现在全中国有多少人又开始拜各种各样的偶像？不拜偶像的话呢，也搞同性恋；不搞同性恋的话呢，也搞各种各样洋玩意儿、洋东西，东洋的、西洋的各种哲学思想、各种迷惑人心的东西。进化论更不用讲了，已经骗满了中国的人心，你怎么救？
有啊，所以现在有一派的人就说，我们要回到以前啊，对不对？毛主席时代，所以要唱红歌啊，对不对？
哦，
哎、结果马上很快就出事了，你看。
从那年起，他们扰害欺压约旦河那边住亚摩利人之基列地的以色列人，共有18年。这里边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清楚的顺序。他说从那年起，从那一年是什么回事呢？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的那一年。 他为什么发作呢？因为以色列已经到了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
拜太多这个外邦的这个杂七杂八的东西，
这个当然是我们在这里看见最直接的原因。可是别忘了啊，我们为什么要读士师记？士师记是一个一再说是个大下坡，滑到现在是怎么滑下来的？现在是整个民族的风气到了败坏不可收拾的地步。
嗯，
在这个之前，我们看见当权者的无知，当权者的腐败，这官二代比官一代还要糟糕，仇杀的风气，多妻纳妾，争权，都在这个全国拜偶像之前。那再往前还有多少，我们就不数了。你可以说一切问题的根源是开头的时候以色列人没有遵从耶和华的吩咐，把迦南七族彻底灭绝，每一族都留下一些所谓没有赶出的被神定为有罪的迦南势力，留他们干什么？一样嘛，实惠嘛，可以在他们中间做苦工，做劈柴挑水的人，是不是让我们有好日子可以过？
嗯，
那到了这个阶段，你所看见的现象几乎都是社会国家的现象。以色列族的力量本来应该从会幕里面发出来，但是会幕已经和国家社会毫无关系了。你落到今天，就是教会根本在社会上没有任何的影响力，这个社会啊、国家啊、人民啊、风气啊，就随着邻邦各国去转呢。你越是到了这个地步，百姓就越不服侍耶和华，服侍神对他们来说是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事情。
嗯，
而拜这个其他哪一个神呢，都比你拜耶和华侍奉耶和华要实惠一些，要有用一些。
嗯，对，哎，
这个就咱们中国人的思想嘛，中国人不是最喜欢说这个有什么用，对吧？
对，这有什么用
什么用啊，有什么好处？
对呀，
啊，好吧，哎，基本上像这些的事情，那不但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也会在我们的历史里面不断的出现。然后我们就要看底下怎么办了啊！底下又显出以色列家什么问题呢？哎呀，这时候挺有意思。首先呢，亚门人渡过约旦河去攻打犹大和便雅悯，并以法连族啊，一族先被交在神的手里，然后敌人就借着欺压这族，在过了约旦河，因为基列地是在约旦河之东，
嗯，
对，继续攻打其他族，全部都受到连累了。
哦，
哎，以色列人就甚觉窘迫。他们有的人讲这个事实啊，有的事实是局部性的，
嗯，
啊，因为你把士师记所有士师年代的年代加起来呢，长过400年。
嗯，所以它有 overlap， 就是有这个重叠的时间，就对了。
对对，而且有的是这个地区，有的是那个地区。
哦，嗯，
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以色列全国都甚窘迫了，这下可惨了。
哦，
嗯，这下可惨了。那，这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哎，突然第十节，你看见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
每次都来这一套啊。
不是每次都来这一套啊。
他每次都来这一套嘛，以色列人你看，那是从那个出埃及的时候就动不动就来这一套。
哎，我问你，你爸爸身上学的功课你能够直接从他学吗？你难道不犯你爸爸犯过的错吗？
要看哪一方面的啊。
哪一方面，你讲讲来听听啊。
有些事情，那你这个很明显的话，那就不会犯，就不会犯一样的错啊。
哦，
对不对？也要看情况来，不见得什么事情什么错都非得要自己去撞得头破血流才能够学得到教训，啊，对不对？
好啊，反正那时候以色列人又来找神了。
啊，对对对对，
这个神虽然惩罚他，可是这次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得很清楚啊。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和非利士人吗？西顿人、亚玛利人、马鱼人也都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
对呀，啊，你看那么多次了，你还有脸回过头来找我，嗯，这就是我觉得这是难怪这个犹太人、这个以色列人是人家全世界最聪明，嗯，最这个最狡猾狡诈，是从这里面。这你已经那么多次了，你还好意思回来再求啊？
嗯，
对不对？要老钟的话，就干脆对不对？牙一咬，反正我就是这么死啊，对不对？错就错到底了嘛，对不对？
这次他们这整个的跟神来往这个事情有点意思啊！你们竟离弃我去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
对呀，
啊，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
对，
啊，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
对呀、啊，哎，神总算这个时候讲这个话，有一点人的味道，哎。
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
你又要来骗了，你看，
这不是来骗了，你没有别的办法，那你不来找耶和华，你怎么办呢？
我这次救你人员还不是过不了多久，又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又
一个人也活不了多久，就把这事儿至少矫正矫正。你说现在的教会不都是这样吗？能够弄到差不多就不错了。能够稍微有点改善就不错了。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这一段呢、啊，其实是怎么说啊？在士师记里面呢、啊，相当令人振奋的一段，
有一点小复兴的感觉。
对对对，他至少自己认错了，至少他们回头了，而且是以色列全族的人一起受责备。
哦，
一起回转向神。
哦，不是哪一位士师特别带他们这样子。
哎，也不是哪一个支派的人、哦，而是全族的人在神的手下受管教、受责备。全族的人，他们就开始除掉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但是圣经讲底下的话，很值得玩味。耶和华。你倒想说，耶和华因为看见以色列人回心转意呢，就向他们回心转意，就为他们兴起士师来。这次不这么讲了。
哦哦，对对对，这次这次比较特别哦。他说，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这个是奇怪了，对不对？要救就救啊，对不对？你不救，那就是他见死不救。你有什么心中担忧是什么意思啊？
心中担忧就是也许马上就会救的意思。总之不会把你丢掉不管，这总是个好事儿。可是以色列人呢？哎呀，也许是因为离开神太久了，也许是因为大家都拿不出什么主意来，尤其是因为当时亚门人聚集安营在基列，他们就急了。尽管他们已经悔过了，他们已经转向神了，神也没有再向他们发烈怒。是不是虽然他们最后跟神的请求没有听到神的回答，但是焉知啊，你再等一等神不会做事呢？可是这时候不行了，因为敌人安营在基列，就在你眼前了，那你怎么办呢？以色列人也聚集安营在米斯巴，然后基列的民和众首领就彼此商议了，谁能先去攻打亚门人，谁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小贝，咱们这个又到了发牢骚的时候。
这讲完了就要休息的时候，为什么是发牢骚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故事啊，照说也许不应该这样演变下去的。
不然你觉得应该要怎么样演变？
我觉得他们再等一等，也许神会为他们兴起什么人，可是他们自己就先想出办法来了。对不对？他们这个办法也没有再先去，也没有再去求神，他们反而把这个打败敌人来作为我们的领袖，做成一个奖品。
哎呦，他们没有脸在这边跟神讨价还价的嘛，对不对？
他们已经跟神讨价还价两次，而且讨价还价的还不错。
那就是太急了嘛，等不及了嘛，人家在门口了嘛，对不对？
人家已经到了门口了，所以你看这时候是真的是很麻烦。我们刚才就说，像这样的罪怎么救，这样的毛病你怎么去改它？就算你改到差不多，就算全国的人归向神，马上神可能就会在为他们有进一步的作为的时候，自己又转弯，又去想了个办法。
也不会啊，对不对？可能用这个办法，神所选的人就很快可以出现嘛，对不对？你给他一个管道嘛，对不对？
这里面根本就没有讨论到是不是神所选的人，他们也提不到什么等候神之类的事情，因为太久荒废掉在敌人的手下，所以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有信心的人呢。是不是？他们商议起来，这就是他们能够想的办法。什么办法呢？谁能先去攻打亚门人，谁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那这到底是算是出于神的不出于神的呢？
对啊，而且你说不定他们已经习惯这样子。你看拜的别神通常干嘛？拜完别神 还要等什么，对不对？拜一拜，然后你就去照你的方法做。他要是要保佑你，就会让你顺利；他要是不保佑你，你也没办法。他已经有别神的这种想法嘛，对不对？习惯都已经养成了嘛，
是有可能啊。哎，你不觉得他们所说的这句话似曾相识吗？在四世纪的一开头，不是曾经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叫做什么？我们中间谁应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呢？那个问题是他们对着神去问的，神就给他们一个答案，他们顺着那个答案去做，这水到渠成，也促成了以色列整个民族的团结。现在不一样，他们这个问题有一点点祖先的影子，可是做法呢完全反过来的，不是去求问神，因为会幕就在他们中间，他们要求问，他们绝对可以去求问的。神已经在替他们担忧了，那你去求问，神当然给你答案。只是他们这个问题，嘿，得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是大家商量出来的。我们中间谁能先去啊？不是谁应当首先上去，是谁能，谁有这个本事先去攻打亚门人，谁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那耶和华到哪去了？又不见了。这整段的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当你离开神相当远的时候，你回到耶和华面前痛悔还不够，你把你的偶像去掉还不够，你必须有一个侍奉耶和华的见识。然而就像刚才说的，此时此刻啊，他们已经离开那个见识太远了，也没有人教导他，又加上小贝讲的，他们已经有许多外邦神的思想。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中除了一个英雄人物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又是妓女的儿子，这麻烦。
他们有说又是妓女儿子，他说是妓女的儿子，
这两个在一起，你当然可以说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又是妓女的。
对呀，但这句话就是显示出英雄不怕出身低啊，
这个你上次已经讲过了，
不只是讲过，一个英雄特别是真正的英雄，他出身越低，人家越尊敬他。
对，摆在这里就表示这是个问题
啊！这不是称赞他，我觉得哎，还算是称赞他嘞，对不对？你看他这种社会最低层的这样出来的勇士，大家应该更佩服他才对啊！
是妓女生的儿子，普通人一看这个一定是觉得说这个是有问题的一个出身。
真的吗？
对呀、你想两千年以来，像你这样读圣经的到底有几个？
真的吗？真的吗？我这样看到一些那种伟人的传记啊，一读到他的出身是那么样的低贱，心里都真的肃然起敬，对不对？你想在当时候，我想也差不多。你看像中国古代，你一个能够出来能够跟人家打战的人，家里都是有钱人呐、你这种出身这么贫寒，能够上战场，这是勇者中的勇者。
他从开头就不对了，因为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耶弗他，所以显然耶弗他去嫖妓，这个妓女生的儿子他把他带回家、
不是耶弗他，对不对？基列的、
基列对不
对？耶弗他好好的，你不能把人家是妓女生的儿子你就觉得他也会去做
对不起
事情，你不能这样。所以你就是很典型的，人家出生是什么就觉得人家一定会跟着做坏事，出淤泥而不染，这句话你没听过吗？
没听过。就他的激烈的几个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耶弗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什么妓女的儿子，就表示说当时的人都这么看的嘛。
又来了，对不对？就好可怜，出身低微又被家里的这些祖母啊，这些这个正式出的这些儿子们这样子。就我最喜欢这种英雄人物了，我告诉你。
你最喜欢这种英雄人物没用啊，但是这时候我们又看见，继续看见这个以色列家的问题。他们自己有这么多的毛病，他们赶逐耶弗他的时候也是他们拜偶像的时候。他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有诸多的过错，诸多的过犯，可是呢他们对待耶弗他呢又摆起一个仁义道德的样子。这个仁义道德是说什么呢？你既然出身低，你就不能承受我们富家的产业，这哪来的道理呢？因为我们这个产业是耶和华给我们的，对吧？都是正派门户。你看这个约书亚记他分地的时候，那谁归谁，谁归谁，哪里面有个说是哪个妓女的儿子也可以承受产业的，对吧？ 所以他们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中间有两套的标准，哎，就把耶弗他赶出去。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弟兄，住在陀伯地，这个字是念陀吧？
对，
好，呵呵，有些什么
匪徒，
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这个，
所以又回到我们整个四世纪的精神来了，
哎，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帮派分子通常都是这样被逼上梁山的嘛，
嗯嗯嗯，
就是被他的家人赶逐，没有办法逃到梁山伯这一带，大家都是啊身世很可怜的聚在一起了，哎，
那这时候有意思啊，以色列人为什么前面说这个以色列人呢寻求神，又自己想了个办法出来，你看看这个，显然他们大家都是看不起耶弗他的，
嗯，
可是他们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办法，说谁能先去攻打亚门人，谁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那显然他包括基列的这些很勇敢会把耶弗他赶走的这些儿子在内，没有一个能去攻打亚门人。你看我看你，最后就想到一个人了，想到
对呀，啊，当然就想到这个真正英勇的耶弗他嘛，对不对？这些人就是那种内斗内行，外斗就非常的懦弱，哎
哎，是为什么那些人被叫做匪徒？跟耶弗他住在一起，住在陀伯地，为什么被叫做匪徒？他们是抢谁啊？
嗯，这个匪徒，哎，讲起这个匪徒，这匪徒搞不好是他们讲的，搞不好都是一些义贼呀，对不对？
管他是义贼是恶贼，这个匪徒肯定是他们叫的。
对呀，
他们把这些人称作匪徒，而他们又去找这些匪徒来帮我们打亚门人，还要这些匪徒来做我们的领袖。
哎，这你讲到这一段，我们就不得不谈一谈历史了，对不对？
你讲给我听。
你看当初国共的斗争，对不对？
有，我最怕你讲的，你可不可以讲远一点？
不用，我讲国共的斗争嘛，对不对？国民党一直把这个哈共产党，当时候刚开始这些精英分子，也都是爱国爱民的人呢，啊，把他们称为匪徒啊，对不对？就真正在这个抗日战争的时候，有些仗不敢打啊，还不是让这些哈，啊，什么新四军呐，啊，对不对？样板小八路，嗯，对不对？叫人家去打，对不对？
哦，
凭什么叫他是匪类？
讲了半天，这个耶弗他就是讲的人民解放军呐，啊，
讲差不多了，对不对？在井冈山那边聚集，对不对？被人家称为这个什么八路军，就真正要打日本人的时候，他们有帮忙打，对不对？还不如推前线。
听众朋友，
真相大白了。
是不是他们五年的节目听这一集就只会票价，对不对？前面讲的是乏善可陈，小妹一出来，只有这个圣经给他解出来，原来耶弗他就是毛泽东。
我没有直接的把他们连接在一起了哈，不会差不多嘛，对不对？你看陀伯地、井冈山，嗯，听起来都蛮配的，对不对？
对对对。哎，那毛主席的妈，你有没有研究啊？
哎，你不要，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尊敬毛主席，你不要这样乱讲。
我就是问一下嘛，因为你既然把两个连得这么紧，
毛妈妈到底啊？对，你就不清楚了。但是呢，你看毛泽东同志出身是的确是很低微啊，对不对？靠着他自己自修，在图书馆里面当这个图书馆员，奋发向上，别人都看不起他的时候，他饱览群书啊，
了不起，特别有点像我们一个同工啊。
哪一位？
这个不能再继续推演下去了，越推越不像话。好了，听众朋友，咱们今天先谈到这个地方啊，请记得啊，陀伯地就是井冈山，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
好了，要数风流人物，请听下集分解。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